抽一点空闲，挤一点时间，听一会儿圣书，让生命圣善。这里是亚洲真理电台听书栏目。
马窦福音诠释，山中圣训之一，真福八端。山中圣训可能是马窦福音里最著名和被引用的最多的言论。路加福音也有一段类似山中圣训内容的言论，但却是以平地为背景。马窦福音中所有耶稣训勉人的地点都被安排在山上，圣使如此安排是为了要把耶稣塑造成为梅瑟一样的人物，但梅瑟只是法律权威的导师而已，其实耶稣是远超越梅瑟的。山中圣训是马窦福音五大言论中的第一个。山中圣训可能来源于耶稣语录传承的搜集，主要是针对犹太基督徒，协助他们把新的基督信仰与犹太传统联系起来。整个山中圣训都是在强调要让法律和先知得以成全。山中圣训的结构也可能存在着几种方式，以真福八端和有关公开宣讲事工的比喻作为开始，接着是以六组对仗格式的陈述来严格要求门徒。耶稣对法律的诠释比经师和法利赛人更为严谨，接下来的教导是针对身为门徒的这一群人，耶稣告诉他们该用些什么样的态度来面对应负的责任，并付诸实践。天主经就是这一小段高潮，最后以训导和告诫作为山中圣训的圆满结束。真福八端，耶稣一见群众就上了山坐下，他的门徒上他跟前来，他随开口教训他们说，神贫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哀痛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安慰。温良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承受土地。饥渴慕义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得宝玉。怜悯人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受怜悯。心里洁净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看见天主。缔造和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要称为天主的子女。为义而受迫害的人是有福的，因为天国是他们的。几十人为了我而辱骂迫害你们，捏造一些坏话毁谤你们，你们是有福的。你们欢喜踊跃吧，因为你们在天上的赏报是丰厚的，因为在你们以前的先知人也曾这样迫害过他们。马窦在4章23至25的概要综述中，把被耶稣治愈并听见他教导的广大群众带上了舞台。现在这群人和耶稣的门徒一起成为耶稣谆谆教诲的受益者。福音中的这群人常常是赞同耶稣的，但在耶稣受难的记述中，他们却成了耶稣的敌对者。在山上，耶稣坐着教导群众，这是老师和统治者采用的典型姿势。真福八端是智慧文学和先知预言的回应。马窦圣使用第三人称复述的形式，把真福八端和天主的许诺合成八个平行句，并用第二人称复述的形式陈述第九个真福作为结束。路加圣使则在平地圣训中述说了四个有福的，并且紧跟着四个有祸的。马窦则把有祸的延伸而向坏的方向更深一层，变成为祸灾，其目的在痛斥经师和法利赛人。路加所述对门徒赏报的许诺如今已经在某种程度上应验了，你们现今是有福的，加强语气，而这福报是要等到末日时才会满全。第一个有福的是这个希腊字的原意乞丐，即身无分文的穷人， 天主对穷人的关怀的主题，在旧约中到处可见。财富是做门徒的障碍，耶稣这样的教导在马窦福音后文中还有再次出现。马窦在这里给穷人一词加上形容词，在心灵上的，非常可能是在反映当时团体中一些比较有钱财的富人，他们需要为活出真正的门徒生命而挣扎。天国的保证是构成征服八端的主轴。第二个征服是要安慰那些哀痛的人，这令人回想起圣殿被毁时，以赛亚先知安慰哀痛的西庸子民。这个征服也指向那群在耶路撒冷为耶稣之死而哀伤的妇人，以及他们再次与复活的基督相遇时所体验到的喜悦。第三个征服所说温良的人，用的是希腊字，并不是要教导门徒成为一个羞怯者，相反，这字的意思是指那些不过于自负的人，换句话说，是指那些有适度谦逊并能为他人着想的人。温良的人是有福的，这句话是在回应圣咏37篇。这篇圣咏作者所用温良的人这个字，在希伯来文字中基本上是神贫的人或虚心的人的同义字。他们要承受土地，是回应哈诺克书卷一的末世观。天主许诺在末世时给予选民的，不仅仅只有以色列这个地方，而是整个世界的土地。第四个征服是引用圣咏107篇的理念，这里说到天主使饥渴的人得到饱育。马窦加了他惯用的一个字义，义的意思是与天主自己他人以及所有受造物之间都保持着正确的关系。门徒要忠心地遵守盟约的诫命，积极地以如饥似渴的态度来遵循义德。然而在第八个征服中，圣使还严肃地警告门徒，要他们为义而受迫害。第五个征服是向怜悯人的人提出保证，他们同样会受到怜悯。而后在耶稣教导门徒的祈祷文中也提到了类似的宽恕之道。耶稣还在另外两处冲突事件中劝告敌对者要体认怜悯的意义。其实耶稣认为法律上最重要的三点就是公义、仁爱、信义。圣咏24篇是进入圣殿时吟唱的一首赞美诗，其中守节心清是指那些不崇拜偶像和不发虚誓的人，他们是那些可以站在圣所中接受来自天主祝福及公义的人。第六个征服中要看见天主的许诺，不是指在耶路撒冷圣殿会晤天主，而是在末日与天主真正面对面的在一起。第七个征服是给致力于缔造和平的人的许诺，他们要成为天主的子女。耶稣已经被证明是天主子，对于那些学习耶稣的宽恕及和好的门徒，同样也分享与天主的亲密关系。耶稣在5:38-48和18:1-35教导了缔造和平的具体行动。第七个征服听在犹太基督徒耳中，会联想到天主恩赐的不仅是指没有争斗，而且是在生活的各方面都想圆满幸福。第八个征服的主题又回到与第四个征服一样，谈有关义德的事，所许诺的也同时回到与第一个征服相同的许诺，因为天国是他们的。马窦团体的基督徒可能面临各种困扰，例如经济上的烦恼与没有加入基督团体的犹太人之间的冲突，需要尽最大的力量去适应希腊文化等等。耶稣第一次派遣门徒出去传教时，就对他们具体的提及可能会面对到的迫害。第九个征服谈到了门徒为了耶稣所要遭受到的辱骂，假如他们对将来天上的赏报怀有希望， 也确实相信先知所说宣讲事工总会遭到某些人的拒绝的预言，那么他们在这些考验中仍然可以得到欢喜踊跃的。盐和光，你们是地上的盐，盐若失了味，可用什么使它再咸呢？它再毫无用途，只好抛在外边，任人践踏罢了。你们是世界的光，建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并不是放在斗底下，而是放在灯台上，照耀屋中所有的人。照样，你们的光也当在人前照耀，好使他们看见你们的善行，光荣你们在天之父。耶稣向追随他的群众讲了两个隐喻，劝勉他们如何准备好成为地上的盐和世界的光。这两节都以你们开始，有加强语气的作用，要让马窦团体的基督徒和犹太会堂的敌对者形成对比。盐在古代是重要的必需品，可用于调味、防腐、净化，也被应用于订立盟约及献祭之上。与某人一起吃盐，意味着牢固的友谊和忠诚。土地里有盐分，是肥沃的土壤所必须，但土地里若只有硫磺和盐，就成了一块荒芜的废田地。在一个被征服的城市里撒上盐，是象征性的加强该城市的毁灭。耶稣对门徒说，你们是地上的盐，他可以引用盐的任何一种功效和价值来做象征。门徒借着保存、洁净、义德等特质来体现天主爱世人的风范。对于盐究竟是如何失去其味道的困惑，最佳的解答应该是盐的稀释、变淡或溶解。耶稣告诉门徒，受迫害时应该欢喜。他也许是预先告诉门徒，不要让严酷迫害驱散他们的热情。门徒也是世界的光，正如建筑在山上的城是不能隐藏的。有人把这个隐喻应用到政治上，而造成曲解。因为西塞罗曾将罗马描写为世界之光，这里所说的照亮世界，是指一、耶稣的征服方式生活，而非君王的统治体制，正如建在山上的城不能被掩藏起来一样。灯点亮后也不可被放于斗底下，因为人们不会用这样的方式浪费珍贵的燃油。斗是一种量升斗的器具，拿来盖在灯火之上，可使之熄灭。这种熄灯的方式可防止因火花四溅而造成的危险。耶稣用这两个图像来说明门徒做见证应有的特征，要像盐和光一样的影响世界。这两个隐喻也显示门徒尚未注意到自己的功能。盐在美食之中不受觉察，乃是其最大功效。同样，灯在屋子里为他人照明，却不被注意到。所以，门徒做了好的事工，要把所产生的果实归给天主，并荣耀天主。马窦在此首次称天主为父，以后也有多次提到。我们今天的读书分享就到这里，谢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次再见。